借着我们聆听的神的话语的教导。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述撒迦利亚书，今天是第二个单元。我们同时也可以翻开旧约圣经的1111页。昨天我们简略的概述撒迦利亚书它的写作的背景，也让我们明白神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借着先知除了呼吁当时候的选民要来转向神，神也必转向他们之外，我们也大刀阔斧的把撒迦利亚书14章当中把它分成两半。第一部分呢，就是第1章到第8章是比较针对当时候以色列选民他们被掳归回建造圣殿，神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激励他们，来鼓舞他们能够起来重建圣殿。那么第9章到第14章就是第二部分，里面呢却是包含着向我们现代信徒历代信徒所显明的神的旨意，我们一般叫做终末论，就是圣经很特有的启示的文学，从那里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如何安排弥赛亚基督耶稣要降生，而且要为我们来成全十字架的救赎，借着圣灵的降临，后来要把他的救恩普及万民，大地就成为神的国度，弥赛亚就要作王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撒迦利亚书看到了，它主要的意义就是要教导我们，除了对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奋起做工重修圣殿之外，也勉励我们历代的信徒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神在历史当中留下很多的教导，不管是对当时的人，更是对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我们如何进入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计划，他借着他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永生的国度。这样的经纶是无价的至宝，是我们应当要去掌握的。那我们昨天也谈到了第一个呼吁，就是要讲，就是要他们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他们。我们提到的转向就是要回归到神的面前，要对过去违背神的这些作为呢，要彻底的来改信，然后呢，把你的心放到神的面前，这才是蒙福之道。我们也可以来参考马拉基书的第3章跟第3章第7节，请看马拉基书3章7节，旧约圣经1125页，这个是比撒迦利亚时代更晚一些些的马拉基先知的时代，他针对选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什么叫归向神，什么叫转向神的意义，针对这样的状况呢，给他们一些解答。看3章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选民还在问什么才叫做转向呢，可见呢，他们还不明白。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旧约最后一位先知，针对当时候选民的软弱，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转向神，还在问，还在回答到底什么才叫做转向。那么神借着先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所以可见呢，什么叫做离开神、背逆神、 就是不遵照神的典章，不遵守神的典章，偏离了，就是说要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作为，要回归到神的面前，照神的律例典章来遵守。所以以下呢，第八节开始呢，就针对了，要奉献十一捐啊，有实际的作为了，然后呢，要实际的，让信仰的生活呢，在日常当中呢，把它表现出来，真正的敬畏神，这个后面有记载。所以可见呢，转向神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如果没有动力，没有从神来圣灵的帮助，话虽然听了，但是呢却会把它当成马耳东风。那撒迦利亚先知当然呼吁当时候的选民要转向神，也用列祖列宗因为悖逆神已经尝到了他们的苦果了，神管教他们，让他们不惜被外邦的国度来灭亡，把他们掳到外邦，成为亡国奴。但是现在神的怜悯让他们回来了，回来就是要按照神的计划来实行，他们回来重修城墙，重建圣殿，最终目的就是要复兴信仰。那么神不只用话语来借着先知向选民来宣导，更且借着八个意象，我们说撒迦利亚书里面比较难解的这八个意象啊，其实你说难解也不会很困难的，因为你如果不要针对那些细节去钻牛角尖，你可以抓住字里行间所要展现的那个主轴的信息，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抓住它的梗概了。这个昨天我们也提到的神界的意象，甚至象征性的动作，用各种的方式呢，要来宣达神对选民的教导，可以说是用苦口婆心，用心良苦。所以这个八个意象当我们查考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对神的心意要更另一番的了解，不只是造就当时的选民，其实也造就了我们历代的信徒。那这八个意象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述。先讲第一个意象，就是一章的七节开始，我们稍微来看，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说有看到了乘马者的人，还有一些这个问答。那这里有提到历史的年代，说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细巴特这看起来我们不太了解其实它就是巴比伦国、巴比伦帝国他们的对十一月的一个称呼、一个名称。所以细巴特月就是巴比伦那一年的第十一月，如果按照对照来看，就是大概阳历的一月或是二月。总之先知他把这些年代日期都记录下来，证明呢这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昨天也有提到撒迦利亚书的一个主题特色， 其中就是他会把历史的年代写出来，这就是一个佐证，证明呢这些不是编造出来的，是有历史的年代。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向撒迦利亚向撒迦利亚先知说话，他是怎么说话呢？第八节说：“我夜间观看。”可见呢，神是借着异象向先知说话，而且这个异象呢是在夜间观看的。他看到什么？说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而且是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洼地就是比较低的地方。那他看到了番石榴树，当然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按照查考，这个是以色列地很普遍的一种常绿树，常青树。这种树呢，它是生长在地中海地区比较潮湿的山谷当中，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可以常常看到这一种所谓的番石榴树。有的资料呢也写成把它翻译成淘金娘树，这个我们参考。那么从这里来看，说骑着红马的人呢，他是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那么番石榴树既然是以色列地很普遍看到的一种树，而且是在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番石榴树应该是指着以色列，是一种以色列的象征，当时候选民的象征。当时候的选民呢是处在比较低洼的地区，也就是说他们呢当时候的处境是非常的低微。我们昨天引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那你看到了当时候选民因为建造圣殿遇到了阻碍，他们遇到的阻碍就是敌人来软硬兼施，用各种诡计，明的暗的，一开始假装要来帮助，二来呢就干脆呢用恶意的阻挠，最后呢就是控告诬告到王那边。就看出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处境，虽然已经能够回来圣地来重建圣殿了，但是有种种的阻挠的因素。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了神借着这个意象来形容表达当时候处在低微处境的这些以色列人，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却有人骑着马临到他们那里。这其中有一个人骑着红马，他的背后呢也有红马的，也有黄马和白马。那这几个骑士呢骑着不同颜色的马，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然了，圣经当中的颜色我们归纳起来似乎有它比较特别的意义了。比如说红大概就是指的流血救赎，那么负面的来看呢大概是指的战争流血吧。那白呢可能就是圣洁或者是得胜啊，黄呢大概是使得欢乐的节庆了，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去想象。其实这些意义呢不是很很关键的，我们不一定在这个地方来大做文章，我们参考一下的。总之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那其中特别描述一个人是骑在红马上面。然后呢第九节说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可见呢这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应该就是指的这一个骑着红马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四骑士这些骑马的人当中有一个似乎是领头的，可能是队长首领领衔来这个做工的。那么先知看到这些异象，他就问这个骑红马的人说，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些不同颜色的马，还有你们这些骑着马的人，而且是在这个低洼的地区呢，站在这个番石榴树中间。 当先知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这个骑红马的就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底下的第十节呢就开始解释了，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好的，让我们知道说这几个骑士呢，其中包括耶和华的使者，那可见呢这些就是天使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那么在天使当中，我们知道天使还有天使长啊，还有天使的这些队伍啊，可见呢从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骑着红马的大概就是领头的这些大能的天使。我们看一下诗篇的103篇20节，诗篇103篇的20节，733页，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那这里提到了大能的天使，那21节说，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好了，这里提到的大能的天使，21节说是神的诸君，诸君就是神的军队啊，神的军队很多。然后做他的仆役，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可见呢，神的使者就是这些天使，其中包括领衔的大能的天使，这些都是呢来为神做事的，是受衔差遣的。在希伯来书的1章14节，我们很熟的经文，那你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可见呢，天使呢就是神所差派的到各处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在当时候，神的选民，神也派天使一个队伍，在以色列人低微的一个处境当中呢，却是与他们同在。而且呢，这些骑着马的人呢，是奉神的差遣在各地走来走去哦，他在做巡视哦。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第一批的人才4万多人，原本留在以色列地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大概只有一些，我们讲得白一点，就是那一些老弱妇孺啊，因为精英分子在70年前就被掳到外邦了，那现在回来，当然有4万多人，也有所罗巴伯，也有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呢，毕竟他们那时候遇到的一个处境还是很低微，他们普遍也无力做工，因为圣工已经停了16年了。虽然是这样，神还是派天使啊，遍地的走来走去，那些红马啦、白马、黄马的那些骑士啊，就回来报告，向这一个番石榴树中间神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这些天使呢，派到各地去巡逻的，回来报告，说啊，全地都安息平静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象，那我们看出说，回来报告的天使说，全地都安息平静了。什么叫做安息平静？安息就是没有再受到干扰了，平静就是好像是说，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人在居住了，不再像过去那样的荒芜了。那可见呢，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个情形，被局限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选民可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啊，因为他们受到的是一个阻挠的力量，而且呢，他们心中普遍呢软弱无力，无力做工，不知道外面的信息，我们可以回想那个以利亚先知，他在山洞里面呢，他自认为为神大发热心。一个人被关在山洞里面，他自己在山洞里面，他跟外界的信息完全隔绝，他用想象的， 他以为外面的人啊都偏离神了，那些先知都已经啊被杀害了，死的死，逃的逃了，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为神热心了，啊，而且啊，那个坏王王后啊又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是神向以利亚先知显现的时候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当中，目光如豆，以管窥天，我们说井底之蛙，只看到了那么井口的那一片天而已，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多广阔。那当时的选民他们在耶路撒冷，当然他们的心境啊，就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但是借着这个意象呢，却带来了安慰的信息，因为天使呢是四处的、遍地的走来走去，观察地势，观察当时候的动态。其实呢，已经是一片的安息平静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开启他的恩典了啦。你们这些选民啊，不要在那边懒散了啦，不要在那边自怨自哀了，要勇敢的奋起起来做圣工。如果我们对照历史的当时候历史的一个记载，我们看到那个以斯拉记的第六章，我们昨天引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有提到的，说神在时候满足就兴起了两位先知来鼓励他们，说勉励的话，要他们起来重建圣殿。这个是以斯拉记的第五章。所以当他们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呢，河西的总督有两个人，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三节。这时候呢，河西的总督，一个叫达乃的，一个叫示他波斯乃的，还有那些同党的党羽呢，就来问了。这些人呢，啊，当然是不安好心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还在重建圣殿呢？什么时候谁允许你们开始来动这个工呢？结果选民就回答他们，我们的神，叫要我们来建造的。那这里有一个背景的描述，五章五节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好了，神的眼目看顾犹大，大地一片的安息平静，神已经在动工了，神的眼目在看顾犹大这些选民了，让他们的工啊一开始没有受阻挡，只是这些河西的总督来质疑来询问。但是呢，时代不同了，16年前这个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现在时移世转了，现在换到不同的王了，这个时候的王是大利乌，所以这些河西的总督啊就想说，不对啊，那是谁允许他们建这个殿的呢？那回去呢要奏告到王的面前，要向王来报告。结果河西总督呢就上本奏告到王的面前，请王调查，王是谁叫他们做这个工的。这个事情要把府库里面的档案，这第17节，五章17节说，现在王若以为没，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古列王有没有降旨，有没有允许他们来建造这个耶和华神的殿呢？请查看看，因为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档案库一定还留着这个资料，这个王的命令一定会保留下来。所以第六章开始呢就查了，王就下令巡查典籍库内的这些档案资料，真的果然去找到了一份资料。看第六章的第三节，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等等等。哇，这里呢真的查到了一份呢公文资料，就是说古列王元年呢真的有下旨有降旨 这个王有降这个旨，啊，降旨啊，降这个谕旨，啊，让他们允许他们呢，啊，去建造圣殿。既然有这个资料做佐证，那么现代的王大利乌就不能够否定啊。这也是神感动他的心啊，要不然前令、前朝的命令，有可能后代的王哎不肯遵守也有啊，啊，但是神保守当时候大利乌王的心，然后呢就下诏了，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说，你们应当远离他们，你们不可以去干扰那些犹大人建造圣殿的工程，啊，不要拦阻神的殿，要任凭他们，啊，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不只是这样，还要怎么样？还要从款项当中啊，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这圣工，免得耽误工作，哦，不只是不能阻挡，反而要帮助他们。你看，这难道不是神的帮助吗？神开启了王的心，哦，本来那些总督们是要来破坏，要搞破坏的，要来阻拦的，但是呢，神帮助他们，哦，让王呢能够做，啊，这些动作，而且呢还要供给他们每日的，啊，柴米油盐这些，啊，日常生活用品，不得有误，而且不可以干扰，不可以拆毁，凡是被拆毁的，哦，他的房子要成为粪堆，我要把它举起来 挂在、啊，这个他的房子要抽出一根梁木把它挂在上面，哦，第十二节说降这个命令的不可以违背，不可以更改，那我大利乌降这个旨意当速速遵行。你看，所以当时候的情势已经是一片大好了，神已经安排布局，当时候的王能够允许他们，而且还帮助他们，可见呢，从这个意象啊，让选民知道神已经把他们的阻碍都拿掉了，全地都安息平静了。哦，当然这一个意象对当时候撒迦利亚来讲，他一开始看到不明白，但是呢紧接着呢，这一个骑着红马的这个骑士，这一个大能的天使就为以色列人呢向神来祈求。我们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所以这一个骑着红马的大能的天使就为以色列人呢来求告神，神啊，七十年不是到了吗？为什么你还不施怜悯呢？好像你都还没有什么动作啊。哦，这里可见呢，我们刚提到的天使是服役的灵，哦，他也代替选民呢来向神祷告祈求，哦，当然天使也许还不知道神已经暗中在布局了，那他为选民来祈求，神就用美善的安慰话来回答，这里听了我们觉得很舒服，神用美善的安慰话，哦，神不是，用不好的口气来回答，他是用美善的安慰话。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要去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不是啊按兵不动，神也不是冷漠无情，神其实是心里极其火热的，为了选民他是很火热的。所以在约珥书的二章十八节，我们参考一下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在旧约一千零七十页，二章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这里提到说，神呢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有其他经文写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神的计划他一定会完成。 神都按部就班的按照他的计划逐步的在开展。有时候人是不知道，但是呢不知道没关系，包括天使也不知道，他存着好意为选民来祈求祷告。先知撒迦利亚也很好奇，也很急切要知道这个答案，所以神就说了，说你要去宣告，我为锡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他如何火热呢？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是第十五节开始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哦，第一件事情神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处罚那一些安逸的列国。哦，这些安逸的列国，什么叫安逸？安逸我们按照字面来看，就是生活过得自由自在了，过得很富裕啊。其实从原文查考，大概是指着高傲、藐视这些人呢，这些王呢，这些国度呢，高傲藐视。哦，因为这些列国、这些帝国是神兴起刑罚的杖，是刑罚管教神的选民。神的选民不听话、做错事，神就兴起外邦的国度来攻打他们。哦，这个是神管教的手段而已。因为神对选民只是稍微恼怒啊，神的怒气要看得清楚啊，稍微恼怒，哦，神的怒气是要管教而已，神的目的是要暂时管教，哦，要他们回头。他是托谁来管教？托这些外邦的国度。哦，所以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有提到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恼恨的杖，怒气的棍。哦，亚述，哦，如果以亚述来看，啊，其实，啊，这个管教以色列的还有犹大的大概就是亚述跟巴比伦嘛。如果用亚述来看，以赛亚书十章那里有描述，亚述只不过是神，啊，怒气的棍而已，好像一只棍子啊，怒气的棍。哦，然后呢恼恨的杖，就是稍微给他打一下就好了。但是呢，这些，啊，安逸的列国、安逸的国，他们呢却是怎么拼命的往死里打。哦，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啊，有一点过分了，啊，矫枉过正。哦，可以说是横尸暴虐，一点手下都毫不留情。看在神的眼里，也会觉得很疼惜啊，我只是叫你把他稍微管教而已，没想到你出手这么重，你要把他往死里打，这怎么可以？所以神也要回过头来啊，哦，来刑罚这些，啊，这个加害过分的列国。哦，所以第十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圣经我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神呢也会向这些，安逸的列国呢来管教。这个就是后面第二个意象所记载的内容，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好，我们看到神的动作，神不是没有动作。第一就是，哦，要管教，要刑罚那些安逸的列国。第二呢，就说我第二点就是十六节说的，哦，我现今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怜悯，神的怜悯仍然存在，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选民做的是什么？神有神要做的 动作，神也要选民来配合，怜悯还存在，而且我的殿必定要重建，准绳必拉在这个耶路撒冷之上。这个准绳当然就是指着建筑用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建筑用的一个度量的一个工具，这个形容这个工程要进行，圣殿要落成。然后第十七节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神对选民的怜悯，未来的复兴的一个荣景。但是选民要去做，要领受神的怜悯，要重建圣殿，那么神就必在安慰，神必在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神的怜悯临到的选民，借着第一个意象让我们知道，也让撒加利亚先知跟当时候的犹大的选民知道，神都一直在眷顾以色列人，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喂奶的母亲有时候还会忘记他的婴孩，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我们。我们昨天提到的撒加利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纪念，神必纪念，神都记得，神不会像人一样糊里糊涂的，有时候呢一段时间就把他忘记了，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后来才发现了已经于事无补了。神不是这样，神没有忘记，神都一直记着，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到做到，他对选民的承诺他一定会完成，现在就是时候了。所以借着这个意象呢，让他们知道虽然遭遇建殿有阻挡也有困难，他们的处境也很低微，好像遍地的那一些在低洼地区的那些番石榴树，但是番石榴树却有着耶和华大能的使者与他们同在，也有四处走来走去的这些天使遍地在巡逻，回报一个大好的消息，遍地都平静安息。所以现在应该是恢复工程的时候了。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得到，当时候神要选民赶快勇敢起来建造圣殿。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象，也就是说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看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二十节，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好，这两个小小的意象大概是同一个，有四脚，有四匠，简单的这些内容当然都引起先知的好奇，先知就问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有四只脚出现呢？那天使就回答了，说这个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脚就是可能就是羊脚啦、牛脚之类的，在圣经当中，常常这个脚呢都用来形容一种力量。好比说诗篇的八十九篇第十七节，我们来参考一下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八十九篇十七节，七百二十四页，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这里说我们的脚必被高举，那前面又说是力量的荣耀，所以可见的脚都象征力量。在先知书好比说但以理书里面也用公山羊啦、什么公绵羊的脚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军事力量。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所谓的七头十脚兽，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可见呢，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归纳的意义，脚大概是指的力量，或是列国，或者是军事力量，或是政权。那这里既然是提到说它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跟耶路撒冷的脚，那我们就去看是哪一些国家打散犹大跟耶路撒冷呢？ 是哪一些国家打散的呢？我们就知道了，北国就是以这个亚述吗？南国呢就是巴比伦所打败的，这些就是前面所谓的安逸的列国了。神要他们稍微管教，他们却是往死里打。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十章你会发现他们的作为真的是惹神的愤怒我们稍微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五节，旧约820页，十章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我们看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果。这里就看出我们刚刚所讲的，神只是兴起亚述成为他的一个棍一个杖而已是要来稍微管教就好可是呢亚述却不是这样他就是举起棍来就是毫不留情遍地横行他不是这样的打算神叫他这样做就好了，他逾越了神的命令，做得太超过了，矫枉过正了，而且心中怀着那一种残忍暴虐，他不是这样打算，他心里想要遍地的毁灭，寸草不留。所以第十二节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十五节，斧头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挥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尽。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神要刑罚这些安逸的列国，神要把那个举起犹大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这个脚呢，神要把它打散掉，神要处罚他。所以印证在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加基米斯大战，加基米斯大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场战争，在记载在以赛亚书十章历代志下35章20节那里我们有机会再去查考。总之那个时候是埃及跟亚述的联军要跟这个巴比伦来打仗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很有名的一个事迹，就是当时的约西亚王，犹大约西亚王，这个事情是不干他的，但是他为了要帮助亚述来抵挡埃及，结果呢他就擅自出兵在米基多平原就被法老把他打死了所以约西亚王就在那场战役死了。在那场战争 BC 605年的时候亚述也因为这样就被巴比伦灭掉了就像刚刚我们看的以赛亚书十章这里的，这都是神的命令，亚述呢被神兴起后面的帝国巴比伦把它毁灭掉了。那你说巴比伦为神成就这些事情就深得神的好评吗？神就祝福巴比伦吗？我们看以后的历史，在 BC 539巴比伦呢就被波斯王古列把他打败了，在 BC 的539年，就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有一个叫做奥斯比斯那一个地方的那一场战争，两河流域的战争 BC 539，波斯王古列，也就是说允许以色列百姓回到圣地的这个王他打败了巴比伦王拿波尼度。 你看，这都是印证了历史所写的。好，四个角后面有四个匠人呢，把他们打败。那你说，波斯帝国如果按照后面的历史的演变，他也在B.C. 三三年被一个很有名的王，马其顿的王叫做这个亚历山大，把他灭掉了。所以从这一个意象，我们回到这个意象，就说先有四个角，后面又有四个匠人，四个角被四个匠人把他们打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以历史来看，四个角大概是指着四个国度吧。如果是以巴比伦开始，可能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再来后面的希腊。